北韓突向日本伸出橄欖枝，習近平秘密計劃喺多國翻車。中國六大國有銀行全部出手，中南海國司促習近平認清現實。史上首次，川普面臨陸岸合圍，若當選將消滅深層政府。突發，紐約法官恩戈隆判川普商業欺詐，賠3.6億。央視發堪薩斯城槍案，網友問日照點樣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亲爱嘅观众朋友们，喺过去嘅3个月里面，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借宝，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反馈。65岁嘅陈女士告诉我哋，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佢嘅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借宝之后，佢惊喜咁发现佢嘅血压回到咗正常水平，佢笑住话：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
因为下压好难降噶嘛。
系
系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下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80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係30几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冇好似咁靓过。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15号，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包妹金宇正表示，北韓對於同日本改善關係持開放嘅態度。佢仲暗示喺未來亦有可能會邀請日本領導人訪問平壤。而習近平嘅秘密軍事計劃正在多國翻車，而為咗同中共作戰，美國同北約亦正在行動。請睇報導。
根據韓聯社報導，9号岸田文雄喺日本一場會議中，被问到了日本和北韩领袖会谈推进问题时表示，目前正在开展各类具体行动。据法新社报道说，当时岸田文雄说，他觉得日本和北韩两国当前的关系有改变的强烈必要。根据北韩中央通讯社的声明中，金宇正表示，我认为可以将岸田文雄最近的谈话理解成是一个正面言论。他表示，日朝两国能够共同开创新的未来，不过这个要看日本方面采取的行动，包含不再拿1970、1980年代北韩绑架日本公民问题来做文章，这样两国将没理由不靠近了，甚至首相访问平壤的日子亦可能会到来。但是北韩媒体报道说，金宇正亦表示，国家领导层没有改善朝日关系的计划，这些想法是他个人意见，但是韩联社提到，有观点说金宇正亲自发表谈话来评估岸田文雄的发言非常罕见。日本内阁官房长林方正在2月1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正在关注金宇正的谈话，政府正在分析北韩方面的真正的意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认为，金宇正这个橄榄枝是假的，非常明显，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昨日南韩宣布要和古巴建交，然后马上北韩就对日本发出这个善意。日本和南韩的关系最近开始越来越好，从去年大卫营峰会之后，美日韩三边关系就慢慢靠拢了。如果岸田文雄接受北韩的提议到平壤去访问的话，就破坏了和南韩的默契，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破坏好不容易建立好和南韩之间的友谊和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正是金正恩和金宇正他们想要的，就是破坏你南韩和日本的合作。北韩感觉上释出善意，实际上完全都没有怎样的具体的合作，或者是缓解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非常明显的是一个陷阱。值得关注的是，就在15号，古巴和南韩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而今日北韩又同日本递出橄榄枝，但是今日金正恩在海上再划定红线，并重新承诺北韩将开火击沉甚至违反 0.001 毫米的韩国船只。古巴和北韩都是中共的小兄弟，有观点认为在古巴靠近西方阵营后，金正恩亦要妹妹试探西方国家是否有接纳之意，而习近平想要进入太平洋的秘密计划正在多国翻车。太平洋岛国匹卢总统维普斯致函给美国联邦参议员的物件曝光，其中提到了中共方面开出订满匹卢饭店房间等利诱条件，希望能够换取匹卢放弃与台湾的邦交。维普斯信中指出，匹卢对美军非常重要，美军已经在匹卢部署导弹和监控亚洲的预警雷达。他强调中共窥探匹卢的战略地位。匹卢物件曝光了中共的下作手法，亦反映了太平洋岛国的焦虑和中共正无所不用其极的影响太平洋同盟关系，包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匹卢曝光此事亦是打破了习近平苦心经营的太平洋计划对南海和台海的野心。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加蓬的大西洋沿岸驻军计划亦彻底翻车了。加蓬前总统彭哥曾私下允诺北京可以驻军，但是因彭哥被推翻而未能成功。美国将大西洋视为战略前沿，将中共的永久军事存在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2月14号，美国空军协会战争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研讨会主题是为大国冲突做好准备，重点关注全球各个角落有关战争的关键问题和挑战。而近日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北约司令部举行了美国和北约的联合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的代表，以及来自22个北约盟国的代表。而美国和北约国家刚刚召开的联合会议就是商讨进一步的举措，确保对中共的打击做准备。
川普正在面对六案合围，四件刑事案，两件民事案，而他是否能够顺利走出风暴呢？时政评论人方伟发帖说，川普是亿万富翁，78岁高龄行到今日，真的面临家财散尽的局面，但他还是一直往前，你不佩服他吗？请睇报道。
目前川普的四个刑事案，一个是在 DC 有1月6号国会山的案件，目前在最高法院就总统豁免权进行上诉。第二个是纽约性侵案，15号纽约州一名法官驳回了川普将案件取消的请求，直接定在3月25号开审，成为第一个前总统出席刑事法庭的案。第三个是佛州机密文件案，目前定在5月20号开庭，但可能进一步延期。第四个就是乔治亚州干涉选举案，15号川普律师出席了这场在亚特兰大的听审，目前提告川普的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威利斯，他可能面临因为徇私枉法聘用了自己的情人韦德担任特别检察官，并从这件案中有不当受益，而他可能失去提告川普的资格。而另外两件民事诉讼都是在纽约，第一个案件是川普被告性侵案，判赔$83,000,000；第二件是跨大财产案，16号在纽约审判，涉及川普可能被罚$37,000,000，并且不给川普在纽约州做生意。川普的律师团队在法庭上主张，川普在纽约州无法获得公平审判，川普重申这些指控只是在选举中伤害我的一种方式。他说成日坐在曼克顿法院要怎样竞选。川普在决定竞做2024大选后，面临一系列的前所未有的指控，而是他都遵循美国法律一一上诉，等待开庭候审。而这些指控并没有让川普陷入被动，反而令他的民调一升再升。网友李梅说，认为川普是独裁者的人，有见过独裁者被多次禁言、被多次起诉、被抄家、被两次弹劾的吗？ 如果川普是独裁者，川普已经颠覆了独裁者的概念。难道独裁者不应该是那些限制言论自由、用司法武器化打击异己、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他人权力的人吗？川普不是独裁者，他是独裁政权的受害者。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制定了一系列全面的政策目标。如果他重返白宫，会带来一系列政府改革。川普计划剥夺几名职业雇员的公务员保护，彻底消灭深层政府。他将会重新发布2020年行政命令来重新分类员工，特别关注将司法系统武器化的腐败官僚和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中的腐败行为者。而川普的竞选团队已经在编写详细的政策手册。
中国的房地产暴雷引发了中国经济持续恶化，股市暴跌。近期中共为了满足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需求，中国国有六大银行已经全部出手。同时，中南海国司艾华当局要认清现实。请睇报道。
中共官媒每日经济新闻消息，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的通知。到2月12号为止，中国的六大国有银行全部出手。中国银行官媒说，已推进超过110个项目的审批工作，合计金额约550亿元。而中国交通银行已获取对接清单项目1442个，邮储银行共覆盖10个省份，融资金额57亿元。农业银行累计对接协调机制项目2700多个，审批贷款近50亿元。建设银行已对接项目2000多个，以审批待投放金额200多亿元。中国各有六大银行一起出手救市，落实城市房地产融资。讲白了，就是打通一切绿色通道，买房卖房，令房地产公司不面临倒闭，从而减缓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对自由亚洲表示，当局行动短期可能有救，可能会使得一些房企暂时不会倒闭，但是长期来讲，中国的房市是无药可救。当中国人对经济信心不足时，还会好像过去这样买房吗？一旦入手，恐怕亦很难脱手。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在无止跌情况下，民众宁愿将钱放在银行。而习近平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将资金集往市场，会不会制造更多的金融危机呢？当他想将金融危机的隐性债务危机处理了，可能会越补个窿越大。赖荣伟认为，中国试图透过房地产提振市场信心，令股市再狂飙，认为中国股民一旦赚了钱，自然会往房地产投资。但这样的如意算盘恐怕没那么简单。近日英国经济学人的报道中指出，习近平的偏执正令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而被视为中南海国司的国际关系学者朱峰亦告诫当局，既要学会从中国看问题，又要学会从世界看中国，要清醒认识中美竞争的真实现状及存在四大领域的差距。而在当下习近平要求唱好中国经济的背景下，他的演讲内容引发关注。他说，美国的中国政策已经锁住中共，是21世纪的美国面临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是很大的威胁。朱峰的研究结果是，美国在四大领域领先中国。第一，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的制造业依然处于领先的第一阵营，而中国处在第三阵营，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货币和金融霸主地位，因为美国不单止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流通货币。第三个差距是美国在全球有47个铁杆盟友，包括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而中共的盟友是从伊朗到北韩，从委内瑞拉到叙利亚等。第四个，中美的力量差距是话语权。他说，其实国际关系就好像社会关系一样， 你全世界话自己系好人，人哋就一定话你系好人啦吗？佢强调，今日嘅中美力量竞争唔系简单嘅力量对比，更重要嘅仲有国际影响力。佢仲告诫北大嘅青年才俊，一定要有客观、清醒、准确嘅国际意识同世界观。作为中南海御用国师，朱峰所表达嘅事实同观点，令唔少网友仲系觉得佢冇触及到实质问题。有网友表示，其实造成今日中共国经济困境嘅最深刻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上，一党专制必然导致国家嘅落后同衰退。从体制制度上到用人上，中共所走嘅路线本质上都系以同美国对抗、打败美国为第一目标，而习近平个人嘅野心亦系罪加一等。亦有网友强调，讲穿咗就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国际信誉彻底崩溃。共产党执政一日，中美关系冇可能翻转头。
2月16日在截稿前突发大消息，纽约州法官恩戈隆判川普商业欺诈，判赔3亿6千万美元，并且2年不可以在纽约做生意。这个意味着川普可能失去他在纽约的所有财产，包括川普大楼。请听报道。
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帖说，这个罪名简单点讲，就是法官认为川普在给出的银行贷款申请中夸大自己现有财产的价值，说这个是商业欺诈。川普说，我们自己估的值没有高估。另外就是这里没有受害者。接受申请的银行说，我们没有意见了，但是恩戈隆法官一个人就决定判川普有罪，罚到他在纽约的生意和财产毁掉。方伟先生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6、7条都规定，刑事、民事诉讼都必须有选择陪审团的权利，但是很奇怪，纽约州的案件川普完全没有用陪审团的选项。我们都知道在深蓝的纽约陪审团都难以公正，但是在这里陪审团都悭翻，这位法官自己讲了算。川普在走回白宫的路程中可谓荆棘遍地，他走到11月5号那日可能就已经家财尽失。直到今日，这位前总统在3宗案件中败诉，现在要承担4亿5千万美元的债务，并且只有30日的时间来寻找这笔钱。今日的美国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国家，美国人民该怎样做呢？
2月16日网友发帖显示，2月15日央视发布了一则美国堪萨斯城超级碗游行发生枪击，1死22伤的新闻。但是评论区很多网友都在问，哪个能够讲下山东日照
举院
的事？请听报道。
网友说，这个是央视的固定套路，前10分钟领导视察指导好忙，各行各业仿佛都依赖他的指导，中间10分钟中国人民很幸福，最后10分钟民主国家都水深火热。比如美国某地8个月前又发生了抢劫商店的事件，比美国人民都着急监督美国政府。今日还看到一个中国博主发的短片，说为了活下去，1/3的美国人在卖血求生，34%的美国人一贫如洗，35%的存折不到1000美元，每晚都有超过50万人露宿街头。网友纷纷留言，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根本没有听讲过，讲大话离晒谱，将美国讲成人间地狱了。点解2024头一个月非法越境的中国人就超过2万呢？仲有人说，这个人估计是在反串，明明讲的就是中共国。要我讲呢，好简单，就是转移视线大法，唯美救中。因为中国新年期间山东日照举院的枪案、河北邢台的爆炸案死了好多人，大陆的这些消息是全部封锁。我就觉得，在野蛮国家撒钱，在文明国家闹事，在自己国家讲大话，这些就是 CCP 的伎俩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